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民调未过半，香港民主派议员14人续任，3人宣布不留任。加国安省省长福特宣布进入第二波疫情阶段。高峰会改善上海 G20 快起债务延迟偿还倡议。川普呼吁联邦检察官调查明州搜集选票案。彭斯说未来几日内病例会增加。南加三院地方官员要求重开加州。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共人大决定要求9月30号任期届满的香港立法会议员续任一年，引起民主派去留论战。部分民主派议员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民意调查，民调结果28号出炉，显示去留的支持度都未过半。对此，立法会议员有3人宣布不会留任。而推动民调的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就表示，14名议员决定留任，继续在议会发声。据悉，选择留任的14名民主派议员包括7名民主党议员、4名公民党议员、社会福利界议员、工党及议会阵线议员。曾参与占中运动公民党议员陈淑庄就宣布已经去信通知立法会主席不会留任议员，同时宣布退出公民党。人民力量立法会的议员陈志全、议会阵线议员朱凯迪亦决定不会留任。朱凯迪认为自己已经完成香港人托付的4年任期，留任是违反基本法第69条。加拿大安省礼拜一报告了自中共病毒大流行以来的最高单日染疫增幅700例及1人死亡。省长杜格福特表示，根据卫生官员的讲法，安省现在已经正式进入第二波病毒大流行。他说这波疫情将会更加复杂，将比第一波疫情还要糟糕。首席医疗官戴维·威廉姆斯博士表示，卫生专家根据众多指标已确定第二波疫情将如何发展。第一波疫情受影响最大的人群是老年人，而现在越来越多的20至59岁年龄段的人群正在接受病毒测试。安省医院协会表示，随着感染人数继续增加，正在呼吁政府加强公共卫生措施，并令这些地区推回到解封第二阶段的措施。卫生厅长叶丽雅回应说，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们不希望倒退。但是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是因为最重要的是全省人民的健康和福祉。受冠状病毒疫情影响，20个集团第15次高峰会主办国沙烏地阿拉伯28号宣布，本届高峰会将透过线上视讯的方式在11月21号、22号举行。本届高峰会的主题是透过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发现的弱点，为更美好的未来奠定基础，来保护生命以及经济复苏。届时会议将由国王萨勒曼主持。声明指出， G20 已经提供超过2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疫情的生产、分配以及获得诊断、治疗等管道。另外亦加注11亿美元用于振兴被疫情破坏的世界经济。最后还提到 G20 还发起债务暂缓偿还倡议，允许一些发展国家可以延迟偿还今年到期的约140亿美元的债款。礼拜一，川普总统呼吁明尼苏达州联邦检察官调查一个监督组织发现的搜集选票的指控。川普在推特上写道， 这个完全是违法的。希望明尼苏达州的联邦检察官能够认真审查这些行为以及其他的不法行为。川普指的是真理计划组织调查的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个名叫利班穆罕默德的男子吹嘘自己为当时的市议会候选人贾马尔奥斯曼搜集了数百张选票，他还指示如何让人去申请邮寄选票及如何填写选票，之后这些选票被选举人拿走。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索马里监察组织主席奥马尔·贾马尔表示，他相信穆罕默德是在为奥马尔议员和奥斯曼工作。在内平院检察官杰夫·沃伊切霍夫斯基话给真理计划的记者知，搜集选票的行为是非法的，我们将对此进行调查。州共和党众议员史蒂夫·拉德兹科夫斯基话，需要关于选民舞弊的确凿证据，但是我们不可以只通过猜测大量选民投票所出现的危险信号或者选民的证词来获得这些证据。现在真理计划拥有了证据。美国副总统彭斯礼拜一表示，随着测试的增加以及中西部一些州的中共病毒趋势令人担忧，美国人应该预料肺炎病毒在未来几日内将会增加。彭斯是同川普总统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中西部和西部的十个州的测试率现在呈现上升趋势。随着这种发展和美国测试的历史性进步，公众应该预料在未来的日子案例将会增加。但是当我们更容易确定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时，美国人更加有信心。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美国确诊病例超过710万例，死亡人数至少20万人。传染病专家福西说，由于天气变得越来越冻，美国状况不佳，而且新报告的确诊病例数每日继续增加。28号上午，现在开放加州联盟在河滨县召开新闻发布会，河滨县监事邱伊特等地方官员上台发言。此外，橙县监事雅格纳和圣地牙哥县监事戴斯蒙德亦都出席了活动。该联盟是由民选的官员、领导人和企业组成的团体，代表公众的议员工作，致力在大流行疫情中要求政府安全地重新开放加州，以及结束因州政府命令而造成的经济和社会苦难。戴斯蒙德说，我们可以安全地开放，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有同样的机会开放，希望州长听到大家的声音。有伊特说，那些被遗忘的母亲、企业主和居民，他们在这里受苦，没办法获得薪酬，他们讲到自己的小孩没办法和朋友在一起，以及隔离带来的影响。河滨县警长比安科表示，我们部门有4000名员工，苦苦挣扎的小孩将怎样重返学校，父母不得不留在家。这样妻子停下来，丈夫也停下来，这个是不对的，我们鼓励州长取消这些禁令。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交战，联合国安理会开紧急会议。中国再次举行多海域同步军演，非常举动令周边国家高度关注。美国务次卿访柏林，施压德国排除华为。蓬佩奥预计访问梵蒂冈时批评梵中续签协议，据报教宗回避见面。商务部说将遵守法官允许 TikTok 不下架的裁决。加州野火每5秒烧1英亩，吞噬酒庄，数万人撤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阿塞拜疆境内阿美尼亚族分离主义分子掌控的纳戈诺卡拉巴克地区周末爆发激烈战斗。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爱沙尼亚在27号强调，必须对纳戈诺卡拉巴克地区爆发致命冲突召开紧急会议。外交官员说，会议将在香港时间30号凌晨5点举行。法国和德国敦促将紧急会议列入议程后，比利时正式提出要求。外交官员说，英国亦加入欧洲国家行列推动举行会谈。官员说，会议结束后，安理会将发表联合声明，如果没有达成全体共识， 将由欧洲会员国发表。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27号爆发冲突，再次引发人们对南高加索地区不稳定的担忧。该地区是向全球市场输送石油和天然气的管道要地，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军事进攻。这场冲突是在年度联合国大会期间爆发，外界担忧高加索地区的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将发生战争。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根据可取得的最新数据，最近的战斗造成至少95人死亡，包括11位平民。中共军方宣布，从28号开始在不同地点同时举行5场军事演习，这个是中国在最近两个月内第二次举行这类同时在多个地点举行多场演习。上个月，中国在渤海、东中国海、黄海和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亦同时举行了一次军演。中国军事专家说，这种安排实属罕见。这个月中旬，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期间，中共派出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等数十架飞机连日越过台海中线进行骚扰和威胁，导致台海军事紧张程度飙升。这个月较早时，印度尼西亚巡逻船和中国海警船发生对峙，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亦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和中方船只发生纠纷。东盟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纠纷问题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个礼拜三在联合国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发表讲话时讲，国际仲裁法院2016年就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作出的裁决几乎全面否定了中国在这一水域的九段线立场。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从9月21号到10月4号对欧洲多国展开访问。克拉奇这几日访问柏林，会见德国高层官员和西门子集团总裁凯撒、德国电信总裁霍特吉斯等业界领袖，要求德国在建设 5G 网络时将华为等中国电信厂商排除在外。他29号还透过推特发布影片，他站在美国大使馆顶楼前总统里根的雕像旁边，引述里根1987年在西柏林要求苏联领袖盖尔巴乔夫拆了围墙的名言，指出柏林围墙已经不存在，但出现新的数码城墙、中共的防火墙，让中国人民与自由世界隔离。克拉奇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拆了防火墙，解除对中国的网络封锁。美国说服欧洲抵制华为的 5G 设备相当成功。根据柏林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统计，英国、法国已经决定封杀华为，波兰、捷克、丹麦、荷兰、挪威、葡萄牙等国亦决定排除一部分的华为设备，德国政府将在近期作出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29号抵达梵蒂冈访问。英国媒体《卫报》礼拜二报道话，教中方制国以时间点太接近美国大选为由，决定不在蓬佩奥访问梵蒂冈时和他见面。不过《卫报》说，这个怠慢可能和蓬佩奥最近批评梵蒂冈淡化中国的人权纪录有关。中国国务院发言人24号在一份声明中讲，蓬佩奥将在9月27号到10月2号访问南欧期间，和梵蒂冈国务卿、枢机主教罗林以及罗马教廷与各国关系部长拉加格尔大主教举行会谈，并计划在一个以外交努力促进与保护宗教自由的教廷研讨会上演讲。梵蒂冈和中国2018年9月22号签署了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据报道，教中方制国已经批准将该协议延长两年，预计将在10月举行续签仪式。和中国达成主教协议后，教中方制国对中国违反人权的问题保持相当沉默。卫报说，方制国没有对中国关押至少100万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的事件发声。根据川普总统签的行政命令，9月27号午夜起 TikTok 必须从美国的网络商店下架。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上个礼拜三正式递交法律文件，以美国宪法保护下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为由，寻求美国联邦法官阻止这项行政命令的生效。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卡尔尼寇斯法官礼拜作出临时裁决，阻止了这项禁令，但他没有阻止行政令当中有关从11月12号开始禁止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交易的规定。此外，美国商务部亦宣布对中国另一个社交媒体微信的禁令。9月20号的禁令即将生效前，一名联邦法官比勒作出临时裁定，阻止川普要求苹果和谷歌等公司从礼拜一零时开始从移动应用程序商店中移除微信。商务部当时表示将提出上诉。上个礼拜五9月25号，美国司法部请求作出裁决的比勒法官在这个案件仍在法院当中诉讼之际，允许美国政府即刻禁止微信。加州野火在强风助长下，大火蔓延到世界知名的葡萄酒之乡 Napa 和 Sonoma 山谷28号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迫逃离家园。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卫星影像，27号清晨约4点从 Napa 山谷爆发的 Glass Fire 27号晚上燃烧了2500英亩的土地，到了28号早上扩大到11000英亩，相当于每5秒钟烧了约1英亩。消防队长哥斯纳说，著名的 Napa 酒庄被烧到清光，例如博斯维酒庄和爱之堡酒庄部分地区。索诺玛县最大城镇圣罗莎边缘的建筑物蒙受严重损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沙斯塔县警长兼法医马格里尼当日在记者会上宣布 Joke Fire 迅速蔓延，焚烧15000英亩的土地，造成3人死亡。
下面是香港新闻。陈志全及朱凯迪去信立法会率先表明不续任，民主派议会去留民调出炉。民阵申请11游行上诉失败，网民法雨伞革命六周年纪念，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以疫情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中共人大决定由现届议员延任，民主派议员就应否接受延任引发争议。早前已表明不续任的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和朱凯迪昨日28号去信立法会，率先表明不续任第六届立法会议员。9月29号，民主党公布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做民调决定议员去留结果。星期一28号，人民力量陈志全及议会阵线朱凯迪分别去信立法会秘书处。陈志全表示自己已完成履行第六届立法会议员的职责，离任是暂别并非辞职，没有很多离愁别绪。如果最终更多议员选择杯葛延任，将整合力量成立议政平台监察留任议员表现。朱凯迪就指会尽力让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能够在公平自由下重启。他又指离开议会后回复公民组织者的身份，会继续协助在中国大陆被拘押的12名港人及家属，仔细调查事件来龙去脉，未来亦会专注于土地维权、环境保育、气候危机等议题。星期二29号，十多名民主派议员和香港民研行政总裁钟庭耀交代民调结果。钟庭耀表示，民研已随机抽样访问了2500多位市民，当中有739人自称是15名民主派的支持者，支持留任的占 47.1%， 支持离任占 45.8%， 两者都未过半数门槛，余下的 7% 对去留表示一半一半。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明白支持者的意见纷纭，所以需要作政治判断， 指任何决定都可能会有人不乐意接受，形容现时是两害取其轻，希望不会双手奉上议会战线。胡志伟认为留低比离开更有意义，可尽量拖慢政府将恶法长驱直入，紧守议会战线可令民间议会及国际战线互相补充，以及可紧守有限的发声平台，令公众和国际社会聚焦讨论。民主党、公民党等议员决定接受延任，不过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今早在 Facebook 贴出告别声明，指他今早已去信通知立法会，因个人理由在完成四年议员任期告别政坛。他表示去年占中九子案漫长审讯的煎熬，加上突然确诊脑瘤，对他和家人冲击不少，经历大劫后深切体会亲人与健康比一切重要。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原定在10月1号港岛区举办主题为无忘二事释放十二游行，但被警方反对。9月28号民阵再向游行上诉委员会申请上诉，亦被拒绝。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对于未能举办是意料中事，他批评港府借抗疫及限聚令无限期剥夺香港市民的游行和表达诉求权利。岑子杰表示民阵和警方商讨怎样才可以获得批准举办活动，但警方则以海洋公园重开为例，要求市民都要登记资料及留低联络方法，方便警方找出传播的源头。岑子杰说在疫情期间抗疫成为林郑政治打压的最好工具，他形容港府是恐惧治港。虽然今次申请游行失败，但民阵会继续申请游行直到成功为止。另外9月28号亦是香港雨伞运动六周年纪念日，有市民在金钟发起和你 Shop and Pay 活动。昨晚太古广场有民众聚集，还高叫口号，有人播放愿荣光归香港，大批警员在外戒备。夜晚七点半大批警员进入太古广场，还拉起封锁线，要求部分记者出示记者证。夜晚大约八点，警员带走一名疑似未成年的男童。2014年的9月28号香港人反对中共人大831决定，要求撤回行政长官选举的框架限制。当晚超过20万人占据金钟下角道、铜锣湾和旺角等商业区，港警在金钟施放催泪弹，拉开了长达79日的占领运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喺众议院议长贝洛西透露新一轮嘅纾困方案近期可能通过嘅激励下，美股星期一由科技股同银行股领涨，美股已连续三日上涨。喺总统辩论即将举行嘅前夕，股价确立反弹，消弭咗好多投资人嘅疑虑。请听报道。星期一，美国股市连续三日上涨。当日道指上涨410点，或1.51%，标普500指数上扬1.66%，纳斯达克涨1.87%。专家分析，科技股星期一上涨，主要反映九月份科技股领衔拉弧修正，好多指标股价格已回落投资范围，股价止跌之后立即吸引卖盘进驻。苹果股票星期一上涨2.39%，特斯拉上涨3.4%，亚马逊上涨2.55%。另一方面，市场关注的第二轮纾困案如果能顺利通过，美国消费和经济复苏将获得新的动能，而银行股正好是集经济之大成，坏账将会减少，获利可望攀升，因而吸引卖盘抢进。道琼斯美国金融类股指数星期一上涨2.19%，其中美国银行上涨2.55%， 摩根大通上涨 2.87%， 花旗集团上涨 3.12%。 众议院议长贝洛西星期一是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新一轮纾困案有望通过，暗示白宫可能同意上调预算金额。之前民主党有意推动 2.4 万亿美元的新一轮刺激方案，但是白宫只是同意投资1万亿美元左右，因而谈判陷入僵局，令投资人困扰了一段时间。九月份美股的全面修正亦部分反映了这个议题的悬而未决。星期一航空类股票亦受此议题的激励，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的涨幅都超过 5%。 新一轮刺激方案将包括失业救济、人人有份的现金支票、中小企业放款和航空公司纾困等。美股的连续三日上涨亦都反映投资人慢慢体会到疫情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难以扑灭，但大家正努力适应这个新形态的生活方式。再加上美联储之前不断承诺超级宽松政策可持续多年，现在配合了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可望通过，专家多认为股市这个时候反弹时间正是刚刚好。三大指数中今年的表现以纳斯达克最为杰出，涨幅达 24%， 标普500指数亦上扬 3.7%。 到目前为止，科技指标股苹果距离今个月创下的历史高峰还差 11%， 亚马逊亦有 8% 的空间。今年的标股特斯拉至今亦都回跌约 15%， 这三档股票今年累计大涨 57%、 72% 和500%。星期一，新浪公司宣布同意以每股 43.3 美元的价格被 New Wave 公司私有化，较最初41美元的报价高出近 6%。私有化意味着新浪将从一家上市公司变成私人公司，从而在美国退市。请听报道。新浪公司星期一宣布了私有化计划，将以每股 43.3 美元的价格被 New Wave 公司收购，交易预计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届时新浪将从纳斯达克退市。新浪在美国上市已经有20年。据界面新闻报道， New Wave 公司由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曹国伟控制。 New Wave 将收购新浪所有已发行的价值约 25.9 亿美元的普通股。今年7月新浪就已宣布公司董事会收到 New Wave 的非约束性私有化要约，该要约提议价格为每股41美元现金。根据双方达成的私有化协议，购买方的报价较公司上个礼拜五收盘价上涨近 8%， 较7月6号收到 New Wave 不具约束力私有化要约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上涨约 18.1%。 新浪是大陆最大的门户网站，成立于1998年11月，在2000年4月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17美元，是最早一批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目前其股价在41美元左右。今年5月20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如果在美股上市的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没有接受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查，将被禁止进行股票交易，同时需要披露其是否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6月初川普总统签署备忘录，要求审查中概股违反美国监管标准的情况。今年4月份中国企业瑞幸咖啡爆出财务造假，并被纳斯达克勒令退市，引发了中国企业的信誉危机。之后多只网际网路的中概股相继主动宣布退市计划。多年来美方对中国公司的不满主要是股权和财务缺乏透明度，商业界长期以来批评中共将一些公司财务审计报告保密，声称他们是国家机密，并将跨境转移审计文件视为非法。即将从美国退出市场的新浪同时亦都执行中共的监控和审查言论的制度。今年6月13号 新浪网总编辑陈彤话：新浪微博监控实行两方三审制，每个编辑都要通报，每时每刻都有人监控，发现不良信息进行删除和封杀，并鼓励举报。华为原首席财务长孟晚舟的引渡案星期一再次开庭，辩方将围绕孟晚舟涉嫌金融欺诈的指控是否成立展开陈述。法庭的裁决将决定这一场漫长的司法之战的走向。请听报道。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的引渡案今个礼拜一开庭。孟晚舟是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她在2018年12月从香港前往拉美出席商业会议途中，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被捕。美国要求加拿大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接受金融欺诈的指控。今个礼拜一开启了这一轮法庭聆讯的主题是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认为美国方面为引渡案送来的证据档案有问题，对孟晚舟不公平。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今个礼拜法庭聆讯前提交的文件显示，孟晚舟的辩护团队在这一次庭审中的一个主攻目标是证明美国政府在孟晚舟的这个案件中向加拿大提供了不实信息。所谓孟晚舟参与金融欺诈等指控存在误导的问题，辩方团队将在法庭上尝试证明美方官员忽略了一些证据，而这一些证据对孟晚舟开脱对他的欺诈和共谋罪指控有利。孟晚舟的律师团希望说服法官，针对美国官员的指控不仅对辩方有现实意义，而且如果对美方的指控得到证实的话，该引渡案可能会因滥用程序而被取消。今个礼拜诉讼程序的目的是让副首席大法官希瑟·福尔摩斯做出判断，对相关证据的关注是不是达到了需要考虑的标准。今年五月，孟晚舟团队在有关孟晚舟所受到的金融欺诈的指控是否在加拿大亦构成犯罪的庭辩中失利。法官霍尔姆斯裁定金融欺诈在加拿大跟美国一样都属于犯罪。今个礼拜一的庭审只是初步，明年二月还要举行第二次庭审，然后法官将据此做出裁决，看看是不是需要终止这一个引渡程序。温哥华律师加利博廷写过一本有关加拿大引渡法的书，他说他不希望辩方这一次会获得成功，因为卑斯省最高法院已经有过结论，这个案的记录被认为是可靠。根据白宫星期一宣布，由雅培实验室制作的快速检测将开始发放到全美各地，来到帮助校园重新开放，而测试工作主要由各州州长灵活运用。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一宣布了一项计划，从雅培实验室向全美各州分派 1.5 亿个快速中共病毒测试，来到帮助学童重新开放。川普表示，测试工作将以允许每个州可以定期对每位需要的老师提供测试。他提到其中的一亿次快速检测会送往各州和领地，剩下的5000万个检测将用在保护最脆弱的社区，其中1800万将用在养老院，1000万将用在临终关怀和家庭健康，以及100万将用在黑人大学和印第安部落大学。白宫病毒测试专家沙特吉罗伊说，州长可以对雅培的 Bilas Lao 测试进行灵活性部署，但政府有提供一些优先指导。白宫特别强调鼓励州长在一些特别的需要快速测试的点上使用他们，例如保证 K 温度12年级学校开放，支持关键基础设施和急救人员，对某些人口或地区的疫情做出特别反应，并对总体环境进行筛查或监视。吉罗伊还表示，副总统彭斯已经在星期一的电话会议上传达给州长这一个讯息。在当前的中共病毒疫情中，主要的传播对象仍集中在成年人和老人。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西星期一提醒， 尽管儿童仅占中共病毒诊断人数的10%，而且死亡人数不到1%，但仍应该关注病毒在儿童中的传播。他话俾 CNN 知，小朋友会受到感染，最好在消除小朋友感染方面需要非常谨慎。目前病毒处于一个进化的过程，随着发表的研究越多，看得更多，在涉及例如病毒在儿童中传播等问题上，必须保持开放态度。根据美国疾病中心星期一发布的报告，从3月1日到9月19日期间，在美国学龄儿童中有277,285例实验室确认感染中共病毒，其中37%是5到11岁的儿童，青少年是63%。星期一，台湾当局表示，在欧盟的帮助下，已经将在国际气候组织中被列为中国所属的6个中华民国城市重新证明。外界认为欧盟以前一直避免在台湾问题上激怒中共，这一次出手撑台湾实属罕见。请听报道。日前，国际气候组织全球市长联盟在地方政府永续发展理事会网页上，将台北的6个城市，包括高雄、台北、新北、桃园市、台南市和台中市的各籍标示为 China。 随后台湾6大城市的市长联合发表中英文声明抗议，要求联盟立即改回原始注册名称，如果没有回应，他们不排除退出联盟。在中共压力日益增大的国际环境下，台湾却在欧盟的帮助下取得了罕见的胜利。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星期一表示，欧盟在这一项努力中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经各方努力，欧盟已根据原递交文件将城市属地名称更正为 Chinese Taipei。 台湾政府表示感谢欧盟，感谢地方政府永续发展委员会、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等各方，并将继续与各地方政府站在一起，齐心为全球对抗气候变迁和推动永续发展而努力。近来美国和台湾走得越来越近，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亦出现呼应声浪。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和副国务卿克拉奇在8月和9月密集访台，反映了川普政府正是努力反击中共孤立台湾的企图。法新社报道，德国负责协调跨大西洋关系的负责人彼得拜尔表示，无论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怎样，欧盟和美国都必须团结一致，进行和中共的新冷战。拜尔说，中共政权独裁，缺乏新闻自由和人权，进行数字监视，对维吾尔人、香港和环境的攻击，欧美必须联手共同面对中共构成的巨大挑战。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已经开始，并会在本世纪初形成。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今日同大家带嚟嘅系法国65议员联署法律提案，抵制中共活摘罪行。近日法国65位国会议员联署咗一项抵制中共强摘人体器官、非法贩卖与移植嘅法律提案。议会官网已经公布咗呢份提案嘅内容，确保器官捐赠道德。提出修订法国公共卫生法规条例，以监督法国个人、医疗或研究机构享与非欧盟国家合作时遵守器官移植道德，以免助纣为虐，并在9月15日提交国民议会。目前仍不断有更多议员加入支持该法案的行列。 根据国民议会公布的提案内容，在法国和欧洲，人体器官捐赠和移植制度受严格监管。在法国，病人获得合适的器官做移植手术需要等待约三年，因为器官短缺，等待期限逐年递增。一些法国病人因此前往国外购买器官做移植手术。法国法律规定，器官捐赠必须是免费和匿名的，违规者受法律制裁七年监禁和罚款10万欧元。提案说，法国的器官移植旅游问题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法国的有钱人到一些贫穷的国家去购买器官，最严重的是中国。提案明文指出，现在在中国主要的良心犯是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佛教徒、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从法国法律和国际法的角度，其做法是剥夺良心犯的自由和知情权，没有经过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自2006年以来，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密塔斯做了调查报告。据2016年的更新纪录，中国每年进行的非法器官移植估计达9万例。提案举例，在天津一家医院就拥有500至700个专门用来器官移植的病床，其满位率是100%至131%。单单这一间医院每年进行的移植手术达4000至5000例。按照中国卫生部认证的146家具有移植手术资格的医院计算，其官方数字是每年的移植手术是2.9万例，这个其中显然掩盖了事实。提案引述中国法庭的调查报告说，强摘器官行为在中国已经存在20多年了，这个危害人类的罪行已毫无疑问得到证实。提案列举了法国10多间大型医院与中国各大城市医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后者为法国医疗机构支付财政补贴。目前仍有很多法国外科医生继续受中方的聘请提供技术培训，问题是这些合作没有执行任何具体的评估和控制方法。目前一些国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台湾已经修改了本国法律，以防止其公民参与到中共这些暴行中。提案强调，从法国和欧洲现有的法律来看，至今仍未有通过任何措施对触犯强摘人体器官罪行的政府进行制裁。星期一9月28日，台湾当局表示，在欧盟的帮助下，已经将在一个国际气候组织中被列为中国所属的6个中华民国城市重新正名。国际气候组织全球市长联盟在地方政府永续发展理事会网页上，将台湾的6个城市高雄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和台中市的国籍标示为中国。这6个城市的市长联合发出中英文声明抗议，要求联盟立即改回原始注册名称，若果没有回应，他们不排除退出联盟。在中共压力日益增大的国际环境下，台湾却在欧盟的帮助下取得了罕见的胜利。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涉星期一表示，欧盟已根据原递交文件将城市属地名称更正为中华台北。台湾政府表示感谢欧盟，感谢地方政府永续发展委员会、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联盟等各方。目前未有任何欧盟成员国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前欧盟为了不激怒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往往保持低调，这一次按照台湾的要求更换名称非常罕见。随着美国和台湾越走越近，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似乎亦在逐渐跟进。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和副国务卿克拉奇在8月和9月密集访台，反映了川普政府正在努力反击中共孤立台湾的企图。法新社报道，德国负责协调跨大西洋关系的负责人拜尔表示，无论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欧盟和美国都必须团结一致， 进行与中共的生冷战。拜耳说，中共政权独裁，缺乏新闻自由和人权，进行数字监视，对维吾尔人、香港和环境的攻击。欧美必须联手共同面对中国构成的巨大挑战。他认为中美之间的生冷战已经开始，并将在本世纪初形成。美国总统川普过去近四年任期内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数项议题上屡有摩擦，包括伊朗、贸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气候。拜耳表明，梅克尔政府会认为和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合作较容易。他说，我绝不会天真以为如果拜登胜选将万事美好，黄金时代来临，那些争议性高的问题不会一夜消失。拜耳强调，如果川普获得连任，亦不会造成西方国家间内爆，因为欧洲和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及很多州有持久紧密的合作关系。他还说，德国必须在一些领域加强表现，国防安全只是其一，尤其是川普计划将驻德美军大斩9500人，降至25000人。他表示，我不认为拜登政府会完全逆转这些计划，但我亦怀疑他们会用同样积极态度加以推动。但无论如何，德国必须坚守增强国防支出的承诺，同时与欧洲伙伴国合作，在安全事务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六大洲台商会台召开一年一度年会，28号由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主持。世界台商之友会第十届第一次顾问座谈会，外贸协会王志芳表示，美国务院次卿这次来台湾提到，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简称 DFC 拥有新台币5000亿元资金，可对企业与中国脱欧提供实质经济援助。王志芳表示，美中全面对抗，美国要与中国全面脱欧，供应链重组是台湾重大议题。9月4日，贸协与美国在台协会发表供应链重组合作声明，在这个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希望获得海外台商配合，未来台湾产业合作重点从西进逐渐转为向主要信任伙伴合作。他指出，8月成立美台企业交流联盟，目前已有1300家台湾重要企业加入，包括各型企业、台湾大企业，促进贸易投资、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新创等五大面向与美国全面结合，希望北美与世界台商共同参与，让台商持续发挥影响力，帮台湾完成产业链重组以及强化台美经贸结盟两项重大工作。美国政府成立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作为对抗中共一带一路战略，外传 DFC 将参与台积电亚利桑那州融资计划。北美台商会总会长吴怡明表示，这个是美国希望企业离开中国大陆，摆脱中共经济控制而抛出的诱因。吴怡明指出，只要不拿中国大陆的钱，不卖嘢给中国，申请基金名义从国家发展到人道援助项目都可以。美国一手拿棒，即是25%高额关税，另一手拿红萝卜，给钱帮助企业离开中国。美国重要经济政策都在实际执行中。吴怡明希望台湾政府能以国家队方式鼓励产业链移出中国大陆，前进美国或其他国家。王志芳则回应表示，台湾的工位产业链赴美正在洽谈中。另外，世界台商总会长施志龙、顾问丁崇成、亚洲总会长刘树添、澳洲雪梨吴建昌顾问等人分别谈论有关绿电产业、土地取得、回台设分公司与境外金融中心账户、税负减免等事项。蔡其昌回复，有关资金回台提出 2.0 延长现行办法，允诺海外台商政府一定会处理。此外，经济部、财政部、侨委会代表亦回应台商提出海外信保、纾困 3.0、六大战略产业、境外资金汇回专案、投资台湾三大方案、渔电共生政策。 最近几个月来，美中关系急剧恶化，双边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和各种军事活动大幅度增加，该地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国海事局官网发布的航行警告说，中国军方宣布从9月28号开始，在西沙群岛部分海域和东中国海部分海域、渤海北部、黄海等不同地点同时举行军事演习。黄海的实弹射击将持续至9月30号，而其他三个海域的演习只进行一日。公布还说，所有船只都不能够在演习期间进入相关水域。这次的军演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的国庆日到来之际，格外引人关注。路透社说，中共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定期举行军演是常见的动作，但是在同一时间进行多种演习的做法很不寻常。上个月，中国在渤海、东中国海、黄海和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亦同样举行了一次军演。中国军事专家说，这种安排实属罕见。当时美国的 U-2 侦察机直接飞入中国军演禁飞区进行侦察活动，中国军方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本月中旬，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期间，中国派出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等数十架飞机连日越过台海中线进行骚扰和威胁，导致台海军事紧张程度陡然升高。台湾军方警告说，中国方面的这种动作极易引起擦枪走火。除了台海以外，中国与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各方的矛盾和摩擦亦进一步激化。本月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巡逻船与中国海警船发生对峙，这艘中国海警船在印尼经济专属区转游了三日。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亦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与中方船只发生纠纷。东盟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纠纷问题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
下面是科技新闻。礼拜一，澳洲锂矿生产商皮德蒙公司宣布，他已经和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的供应协议。根据条款，皮德蒙将通过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矿场为 Tesla 供应高纯度锂矿石。这个意味着 Tesla 离电池量产更近了一步。据悉，皮德蒙公司计划每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矿场生产16万吨锂辉石精矿，其中约三分之一会供应给 Tesla。 最初的供应期限是五年，但两家公司可以选择将合同延长五年，交付时间是2022年7月到2023年的7月。之前在9月22号举办的电池日活动上， Tesla 发布了全新的4680电池，并概述了它的电池生产计划。有报道说，公司除了和皮德蒙签署供应协议之外，正在和加拿大矿业公司 Giga Metals 就低碳镍矿的开发进行谈判。近日，台积电曾透露全球目前在运行的极紫外光黑机中，他们大约拥有一半，产能预计占全球的 60%。 台积电是从第二代的7纳米工艺开始采用极紫外光黑机的，7纳米之后的工艺就将全部采用极紫外光黑机。随着5纳米工艺的大规模投产，6纳米工艺、第二代5纳米工艺和3纳米工艺开始筹备量产，他们对极紫外光黑机的需求亦越来越大。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正在加快研发极紫外光黑机工艺，他们预计到明年年底，极紫外光黑机的累计采购量将达到大约55台。阿斯麦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制造极紫外光黑机的厂商，所以台积电所需要的极紫外光黑机亦都全部来自这家公司。目前还不清楚台积电已经向阿斯麦采购了多少部极紫外光黑机。 但从阿斯麦的年报来看，他们从2012年就已经开始交付极紫外光黑机。到今年二季度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累计向用户交付了76台极紫外光黑机。按照 50% 的比例计算，台积电目前拥有的极紫外光黑机在38台左右。在华尔街公司继续对维珍银河的太空旅游前景设定更高的期望之后，维珍银河的股票星期一上升多达 22%。 自从去年公开亮相以来，维珍银河的股票今年已经累计上升 70% 以上。维珍银河公司计划开发亚轨道商业太空旅游项目。亚轨道飞行就是飞船不环绕地球，在进入太空高度之后再返回地面，期间乘客将会经历10分钟左右的失重体验。维珍银河研发的联合号太空飞船已经成功进行了至少两次载人飞行，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还将进行两次关键试飞。维珍银河在8月份告诉股东知，预计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将他的创始人波兰森爵士送入太空，这个标志着公司正式启动商业太空服务。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 Uber 在他的英国伦敦营业执照被吊销的上诉案中胜诉，暂时保住了 Uber 在伦敦的业务。伦敦是该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Uber 在英国的这一宗纠纷源于伦敦监察机构发现大量未经授权的司机使用 Uber 应用接送客户的情况，所以在去年11月份就不再更新 Uber 的运营执照。 Uber 当时表示已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伦敦方面的官员希望确保不存在其他软件问题。 Uber 对该决定提出上诉，他的司机获准在上诉期间继续在伦敦运营。 AT&T 今个礼拜一表示将允许用户为他的账户中的每条线路选择不同的无限套餐，从而为客户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这个计划被 AT&T 称为 Unlimited Your Way， 客户可以选择所需要的无限计划 Starter、 Extra 或者 Elite，而不是同一账户下所有线路都必须使用同一计划。对于拥有四条线路的账户， Unlimited Starter 计划的起价是每个月$35， Unlimited Extra 是$40，其中包括 15GB 的热点数据和 50GB 的高级数据。 Unlimited Elite 每个月起价是$50，其中包括 30GB 热点数据、100GB 高级数据和 HBO Max。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一种新方法提取 DNA， 从不到一克的沉积物中取得了几百种动物和几千种植物的基因组，它们中很多已经灭绝，从中看到远古时期更完整的画面。新的 DNA 分析发现长毛象存活的时间比以前所知的要长得多，这些样本有些还不够 0.2 克。以前科学家从沉积物中分离 DNA 的过程破坏了很多 DNA， 研究人员说这个新的方法能够留下最多的 DNA。 生物体在生当中不停地脱落细胞，好像人类每日脱落大约5亿个细胞，其中大部分很快就会解体，小部分可以在沉积物中和矿物质结合流传上千年。只需要很少量的沉积物，即使在没有生物残骸的情况下，科学家亦能够了解到当时环境内多样化的 DNA 信息。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